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四福音。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现在到前我这里前方来拿。现在来拿好吗？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这一次讲四福音，打算要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一卷一卷的讲，讲出每一卷书他记述基督的行述，他的所行所言的一些特点。这四本福音书各自有他们记述的特点。可是我们已经用了好几次讲概论，还没讲完，今天还有一点。整个四福音的概要跟大家讲，知道一点概要，帮助我们宏观一点看神留给我们这四卷书的意义哈。那我们已经花了一些时间告诉大家这四本福音书的作者，还有他们的特质，也包括神是他们安排四个不同的人来写。福音书这四个人虽然只有两位是主耶稣十二使徒列在十二使徒中间，可是有另外两位他们其实所记述的也并不是道听途说的哈。那在我们更直接的一卷一卷来读之前，今天我们先讲一点这四本福音书的记述，它的编排大致上都有一个脉络，我们读的时候也都可以留意，因为它是在记述基督的生平，所以它有大致上一个次序哈。那在其中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学者认为他们记述的方式那个风格那个编排的方式比较彼此接近，如果比起约翰福音的话，所以从很多年前开始，圣经学者就把这头三卷书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它叫做对观福音，就是他们可以彼此对照着彼此来看来读的三卷书。我不用告诉你那是什么字吧，你的讲义上有对不对？也有的人把它翻译成福类福音，福类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翻，可能意思就是说它的风格这些很接近，大概是这个意思。在英文的世界，把那三卷书这样子称呼是英文的世界发明的，可是他们其实只用一个字而已啦。我们中文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翻译，英文那个叫 Synoptic Gospel。你读福音书，如果你懂一点英文，记一下这个字好吗 ？Gospel，G-O-S-P-E-L， 这是指的福音。用在这里就是指的福音书啊。如果说基督的福音，也用这个字 Gospel of Christ， 可是这里是在讲的福音书。所以如果讲四本福音书，就叫 Four Gospels， 叫 S。那这里它前面有一个字 Synoptic， S Y N O P T I C 是吧？Synoptic Gospels 就是对观福音、福类福音。这个字其实 Synoptic 是从希腊文演成的英文了， 那个字 synoptic 在英文里面意思大概是很相似的法则、相似的观点、相似的叙述的方式的意思啊，那就是对观福音、福类福音。它其实从希腊字两个字合起来的，希腊字有一个字叫 sun， 如果直接换成英文的字母叫 sun 或者 syn 都可以哈、那个字就是一起一同的意思。比方基督的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基督所成全的让我们都一起有份，所以基督受难就是说我们与他同死同钉十字架，对吗？然后他埋葬我们也与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他受苦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他得荣耀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前面讲的这几个字，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受苦同荣 同得荣耀，在希腊文里面都只有一个字而已，其实它是从这个 syn 或者 sun soon 跟另外一个字合起来的，都有一同的意思。在这里的这个字 synoptic、就用了这个字首，它后面那个字是希腊文字 opsis、如果你要拼成英文 opsis 吧、那个字的意思用英文另外一个字来表达就是 view， 就是有同样的观点。 synoptic 意思就是同样的观点的三卷书、他们觉得约翰福音比较记载的比较独特一点，可能特别是因为这样，因为前三卷书前三卷福音书记主耶稣的工作的时候，从他开始出来传道一直到最后一周上耶路撒冷预备钉十字架，这个之间可能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吧。前三本福音书多半记载他在加利利的服事，有时候他会到耶路撒冷，可是有时候到犹大，可是多半的时间会在加利利啊。可是约翰福音不太用这种方式记，而是似乎比较强调他一次又一次的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发生的事，虽然也有一部分的内容占不是最多的篇幅的内容，也提过他在加利利发生的事，比方五饼二鱼应该是在加利利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也有记载，耶稣走在海面上也是，可是大致上约翰福音比较多记载他到耶路撒冷过节的发生的事，这是之前我们跟大家稍微提过的，所以它的技术比较不一样，所以就称它叫做第四部福音书，把它跟前面的对观福音分别出来。好吧，我顺便提到，有的人会称以赛亚书叫第五部福音书，觉得它虽然是旧约的预言，可是它的预言那么把福音描述的那么的清楚，似乎是眼见一样，称它叫第五部福音书。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他们不这样讲以赛亚书，却把使徒行传称为第五部福音书，因为那个也是这个福音怎么样传扬在犹太世界，后来传扬在外邦，所以他们称它叫第五部福音书。我顺便这样告诉大家，免得你有时候在有一些书上看到类似这种讲法的时候，不要觉得困惑，说明明听说以赛亚书是第五部福音书，这个人为什么说成使徒行传是第五部福音书？因为那不是圣经写的，那是学者读的时候表达他们的观点，所以他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你参考就好了，好吗？听懂我在说什么哦？我常常要大家学习有一个习惯，就是弄清楚哪些是圣经记述的，你就应该要更正确的、更绝对的接受它。哪些不是圣经记述的，是书上写的，是别的学者说的，是有的传道人讲的，是曹牧师讲的，都好，你要弄清楚，不要把那个当作权威，因为那个有可能，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好， 我常常讲这些，你不要听的时候都一起听，然后全部都当作是反正都是神的道。我还是希望我既然把它区分了，你自己也要留意区分。当然如果你自己认真的读圣经，把圣经读熟，你本来就自己会区分哪些是圣经记的，哪些是主日学老师加油天处讲的，哪些是牧师加了许多东西来讲。我们传道人或者是主日学老师一定要加油添醋一点啦，要不然我们就只要读经文给你听就好了啊。但是当然我们加油添醋小心，我们并不是加一些没有必要或者违反圣经的，但是你还是要区分到底是圣经明确讲的，还是那个讲的人，那个写的人他自己的观点。如果是这些人的观点，有可能别人可以有别的观点，你自己要去思考，要去分辨，好吗？那大致上，这四卷福音书，除了约翰福音以外，其实约翰福音也有一些地方有点，也跟我现在讲的编排也有好些地方是重叠的。而前三卷对观福音，路加福音记述的其实跟他们有一点点出入，有一点比较不一样哈，所以这些都是学者去分的。如果我来分，我也有可能只会把马太跟马可叫做对观福音，可是路加跟约翰又各自有他的风格，看你要怎么讲啊。如果我再挑剔一点，我就会觉得马太马可记得也不一样。可是他们这样做是在帮助我们读的时候啊，哈，比较容易抓住一些要点，所以这些都是用某一些层面，然后一种梗概的说法，为了目的都不是，都只是为了让我们读的时候会读得更好。大致上，这四卷福音书都有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到基督出来传道之前的事情。我们称它叫做预备期。这个预备期啊，应该是从基督降生写起，对不对？那我们已经提过马太跟路加都有提到基督的降生，只有马可没有。马可一起头就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就直接讲入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那约翰福音我跟大家讲过，说马太跟路加是唯一提到圣诞节的故事的两卷福音书，都是在前两章提到的。其实路加福音有提到圣诞节，应该说他有提到基督的降生，他没有提东方博士啦、牧羊人啦、玛利亚、约瑟这些故事。他用了中文四个字来总括圣诞节的事情，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当然是圣诞节的总纲嘛，对不对？基督来到世上，那是约翰讲的。所以除了马可以外，其他三卷书都从基督降生讲起，有的用多一点的篇幅，有的用少一点的篇幅。紧接着就记载主预备出来传道，这四卷书都会提到施洗约翰的故事。但是慢一点，其实这中间插进了一个故事，唯一的故事，那是只有路加记载的。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第二章末了记载基督降生之后到施洗约翰出现在旷野，而且引荐耶稣出来传道之间，记载过耶稣一件事，他童年要从小孩子变成青少年的一个故事，对吗？圣经提到他12岁的时候的故事。12岁正好是我们一般上中学的时日的年岁啊，也是我们比较会用进入青少年期的一个时期哈。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有它的用意在啊。有一些别的圣经以外的书曾经有一些关于耶稣童年别的故事是福音书没有记载的。我看过其中一个故事，是讲到耶稣小时候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玩，然后发生一件事，后来大人来了，耶稣为了要证明，好像要证明 不是一个小孩子的错，而是因为发生什么事等等，所以他就行了一个神迹。我不确定主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是不是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或者他会不会这样做，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神既然使用了四个人，留给我们四本福音书，我们就相信主想要我们知道的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都写在这四本福音书上了。他既然除了十二岁那一件事没有再记载任何他幼年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发生过什么事，那我们就不要太多探究这些，我想神觉得那个不太重要吧。那他十二岁那一年的故事这记载这个显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大概会多一点讲到吧。简单说，那个故事给我们看见耶稣在十二岁那一年他开始做的一个区分，就是他不再所有的事情都照着父母告知他的去做，他开始做出一些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来，对吗？可是呢他并没有每一件事都这样，因为那段经文后来提到说因为玛利亚不明白，所以耶稣就顺从他，就跟着他回去了。简单说就是好像神在表明一个孩子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父母要开始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你不能期待他每一件事都听你，可是你也不能够很快就所有事情都放手让他随便去主张事情，对吧？至于要到什么程度，有可能每一个人不太一样吧，但是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会帮助你会去斟酌，而不会用绝对的方式来面对他，对吗？所以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主耶稣的预备期，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用了三章半左右的篇幅来记载这个，在他们的第四章中间的地方就开始记载他出来传道了。马可跟约翰都只用了半章来记载他的预备期。如果你把呼召门徒当作预备期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约翰福音用一整章来讲到预备期。他的预备期包括了他的降生，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唯一的一个童年的祭数，十二岁那一年，紧接着就是施洗约翰来为主预备道路，然后就提到耶稣被他引介出来，因为耶稣也到他那里去受洗，所以主耶稣在约旦河去受约翰的洗是他的预备期的一部分，而那个受洗不是因为他需要像施洗约翰讲的他传的是悔改的洗礼，他并不需要，可是他还是去受洗。施洗约翰自己告诉我们他受洗的意义是为了要让他显明在神的面前，他要为他做见证，路加也是这样记述的，好叫他显明在人的面前，所以这是神的安排。神这样安排其实是一个将要实行在后来的许多世代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传道的人在这一方面都有点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是在我们所传的道不是我们直接把人带进什么，而是我们在预备神的道路，借着人听我们传的道，我们所带领的人可以预备好心，他们可以来认识耶稣，可以来领受他自己，像施洗约翰说的，他说我来是用水施洗，但不多，但这位要来的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所以我们是预备人能够领受圣灵的洗，那就包含了所有我们可以遇见耶稣，他的救恩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上等等所有这些事情。所以主自己 他受了洗，然后圣经就记载另外一件事，其实是相关的，就是他就被圣灵充满。嗯，所以他自己先走过我们也要走的道路。好，施洗约翰，我想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使徒们也是，他们都很清楚的讲，洗礼只是一个外面的表号，更核心的神真的要做的其实不是水的洗礼，而是圣灵的洗礼，对吗？那在主身上是这两件事情几乎是合在一起的，他受水洗的时候同时就有圣灵降在他身上。初代教会也有许多人这样，一直到今天教会历世历代的教会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经历的，但是后来就变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经历，有的人 受了水的洗却没有真正的预备好进入圣灵的洗，有的人要在受水的洗信主得救之后又过了一些年日才明白，或者才起来寻求，或者才经历圣灵的洗，或者说被圣灵充满，对吗？可是我想那个在主身上这是一致的，可能神原来的意思也应该是一致的，就是借着外在的表号引进内在的实际，所以对主来讲也是这样，他因此就被圣灵充满。虽然他本来是从圣灵而生，他跟圣灵根本没有什么隔阂，可是神还是让他经过这个阶段，像他自己讲的，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理当尽诸般的礼一样，他还是经过这一个过程，就是圣灵降在他身上。可是在他出来传道之前还要一件事情，这件事马太、马可、路加对观福音提到，只有约翰福音没有提到，那就是主耶稣受试探，对吗？我现在是在讲预备期，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能够活在世上，走上神为他一生预备的计划好的道路，或者能够开始实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我们生命的使命责任，还需要经过这个，就是受试探，我们不要忽略这一件事。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详细的记载了魔鬼怎么样三次试探耶稣，而主耶稣怎么样那三次都引用圣经来反驳魔鬼，来胜过那个试探。主耶稣引用的圣经都是最合适的圣经，对吗？可是很有趣的是，他并不是旁征博引的，从这一卷书跳到另外一卷书，又有另外一卷很偏僻的书来回答魔鬼的试探。他那三次受魔鬼的试探，三次的回答用的经文都集中在《生命记》里面，而且两处出自《生命记》第六章，一处出自《生命记》第八章。如果你去查考的话。有一些学者因此认为生命记证明生命记有多么重要，可是我有另外一个看法，圣经没有写，我现在讲的是我的看法，给你做参考。我有一个看法，就是非常有可能主耶稣在受试探那些日子一共40天吗？他很可能不是在旷野整天坐在那边忍着肚子的饥饿没有事做，坐在那边，我想不是的，我想他有些梦想，可能也会读圣经等等，或许那段时间他按着进度正在读到生命记，我觉得。我这样说不是只是好奇喜欢猜一下，因为我没有圣经的依据我这样说，可是我这样说有一个正面积极的原因，就是你不需要等到你熟悉整本圣经，你总是找得出最合适的经文，而且还记得那个经文。你如果每一天按着次序有一些读经的时间，虽然只读一章，只读一段经文，你每天有个亲近主的时间，主会给你够用的恩典，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也就是神会安排你在读的就正好可以胜过，或者 就是你正在读的话就可以胜过那些事情，你应该相信这个。所以不要说我圣经还没有其他人那么熟，我当然没办法过一个得胜生活，并不是的。好吗？我希望你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也许你也会支持我，觉得我那样猜测有一点道理。好，说不定主耶稣那一段时间就正好在读生命记。事实上这是很多神的儿女的经历，也许你跟我一样也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正在读的不是我们刻意去选取的经文，可是我们正在读的就忽然在我们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就正好适用，对吗？所以这些都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要去弄出多么丰富的知识才能够好好跟随主，你乃是每一天都要默想主，默想他的话，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神就会帮助我们，对吧？然后这四本福音书在写完主耶稣的预备期之后，就提到他开始进入服事。根据路加福音第三章说，那个时候他差不多30岁。根据有一些学者认为，约翰福音所写的他传道的时间差不多有3年左右，有的基督徒喜欢说3年半，可是我并不确定是不是。我们并不知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天气，看起来应该不是严寒的冬天比较可能，因为他们在约旦河里施洗。可是也难说了，今天世界上还是有一些是活在纬度高的地方，他们甚至受洗的时候心里火热，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受洗，他们到冰上面打破上面的冰，就在那个下面的那个冰冻的水里面受洗，有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圣徒。所以我们并不确定，那既然我们不确定他是什么时候受洗的，我们就不太晓得。因为我们确定他钉十字架差不多什么季节，春天3、4月的时候嘛。我们不知道到底是3年、3年半，差不多这样。这3年左右的时间，主耶稣以呼召门徒成为很早期的开始。他呼召门徒有好几个门徒记载他个别的呼召他们，一个是跟随约翰的两个门徒，那里面有一个是安德烈，我们确定，另外一个圣经没有写，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的。我自己觉得非常有可能另外一个是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也就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约翰本人，有可能。然后安德烈找了他的哥哥彼得来，把他介绍给耶稣。还有接下去有腓力，主也呼召他，腓力也去把耶稣介绍给拿但业，对吗？这些都是有记名的主耶稣呼召的门徒。其他就是约翰跟他的兄弟，可能哥哥吧，约翰跟雅各。另外一个主耶稣有记载他去主动去呼召他们的门徒，应该就只剩下马太而已，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利未。其他的门徒后来被选为12使徒啦，或者有时候提到别人的名字，但是并没有记述神怎么呼召他们，对吗？可是这其中有两个人蒙召的时候，他们的故事好像主特别要我们留意的，一个就是彼得。我们常常讲到主呼召门徒会以彼得为例子可是有一些基督徒没有把这些事件一样一样的把它弄清楚，或许有的时候也是传道人自己没弄清楚，所以也没讲清楚所以总是有人会以为主耶稣初次遇见彼得是在海边呼召他来跟从我可是那并不是的 主耶稣在海边呼召彼得来跟从他之前，他已经遇见过彼得了，还给他改了名字，因为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写的。我相信约翰福音第一章所写的安德烈把他的哥哥带去见主耶稣，是他第一次遇见主，看那里的话应该是而且当场主耶稣给他改了名字，你记得吗？彼得原来名字叫什么？西门。后来的名字叫什么？彼得。有的人说他原来叫基法，后来叫彼得。不是啦，基法跟彼得都是主给他的名字，是同一个名字。基法是希伯来文，彼得是希腊文，都是石头的意思。弄清楚这个好吗？彼得原来的名字叫什么？西门。后来主给他改的名字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什么？基法，一个是彼得。记得好吗？这是石头的意思。我相信那是一个呼召。我们比较喜欢说来跟从我叫一个呼召，可是不是的。我相信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述那是一个呼召，我称它叫生命的呼召。很多年以后，彼得提到说，我们乃是活死被建造成为灵宫，他一定想让他出遇见主的时候主给他的名字，对吗？后来在他的彼得后书里面，他说神是他用他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彼得当然知道主给他名字叫彼得叫石头是什么意思，想要他像石头一样，因为要做建造的根基，你知道。可是彼得刚开始不太像石头，对不对？看起来像，其实是馒头，就是一样白白的一粒。可是其实因为他不太能承受起某些压力，对吗？遇见一些事的时候，他有时候非常火热，有时候忽然又退缩在一边，甚至曾经否认主。可是就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主的训练，我想到五旬节那天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比较像一块石头了。我想到晚年想到这一件事，他充满了感恩。他是这样讲，他说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你有没有这种生命的呼召？不要想到呼召都只想要主呼召我们去传福音来去服事嘛。不是啦，圣经里面讲到呼召的时候，也许有更多的篇幅是在讲到这种生命的呼召，是要呼召我们，不是去做什么事，而是要去成为怎么样的人，对吗？当然呼召一定会包括做什么事。所以我觉得在海边主要彼得来跟从他，那已经是第二次的呼召了。就是这一次呼召其实也不是服事的呼召，就是另外一个。我们传道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误导神的百姓的，因为我们常常说主呼召我们去得人如得鱼，可是你读圣经你应该不会读出这样的结果来。来，你看那个经文是怎么写的，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一章，还有路加福音第五章，提到这个时候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请问后面这一句话像是一个呼召吗？后面那句话的主词是主，他说我要叫你，那是一个什么 promise， 那是一个应许，对吗？前面那句话呢，那就像一个呼唤了，叫做来跟从我。我这样讲你同意吧，对吧？ 你一定要像这样去读进圣经里面，而不要带着我们自己原来的想法。当然我们有大使命，一定是要传福音，然后读到这个，反正读什么经文都是神要我们传福音。我刚最后讲的这一句话是因为我从刚出信主的头几年，我听有不少传道人他们讲到，我就发现无论他们用什么经文都可以引到传福音，连那个经文跟传福音毫无关系，他们也会讲到传福音。广义来说都对，所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要得到建造的经文都应该是帮助我们能够更有神的形象，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那就是传福音的基本的东西，对不对？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可是如果你把它讲成一个有行动的一个传福音服事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说有一些话并不是在讲这个，像在这里就不是。在这里主给彼得的呼召，你也可以说这是圣经所记载在彼得生命当中第二次主给他一个呼召，在海边主说来
跟从我，这是主的呼召。
我觉得我们想这个很重要，我希望有更多神的百姓是依循彼得的次序来跟随主的。第一，神给你的是一个生命的呼召，你有没有这样遇见耶稣，以至于他的荣耀美德吸引你，所以你就认定了你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这个。你不是先想到要去使别人信主啊，要怎么服侍，而是你被主吸引，你就觉得我应该是像那个样子。我们的主一直有这样的能力，你知道吗？后来彼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吧，用一个方式来形容这个，他说：“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能力，这是保罗用，有没有说错？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能力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你应该要遇见那个大能的。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不是依循我讲的彼得这样的次序，那也不是最要紧的事。可是如果你一辈子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个呼召，那就很奇怪了。或者你一辈子从来没有遇见跟从我的呼召，那也很奇怪。你一定不要以为去传福音去服侍是一个呼召，你有可能去传福音去服侍，你并不是在跟随主。因为主耶稣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显然主没有把这两件事情划等号，说你服侍我就是跟从我，而是说你如果要服侍我，你要记得要跟从我。会这样讲应该大家有一个意思，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去服侍神是出于自己的热心而已，并不是主要他做的事，他没有在跟从主，对吗？我这样分析没有太离谱吧？那是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的话，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所以主给彼得的第二个呼召并不是一个服侍的呼召，而是跟从他的呼召。如果你跟从我，你会更自然的会得人如得鱼。得人如得鱼是主的应许。我这样讲并不因此否认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我们还是应该把去服侍他，要去得人如得鱼，当做神的命令之一。我相信那是神的命令，因为毕竟那是包含在大使命里面，对吧？所以大使命就是四本福音书最末了提到的神给复活以后给门徒的吩咐，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头的地方主给门徒的吩咐，这五处经文合起来在教会传统上称它叫做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神给我们的大的一个托付吩咐一个使命。在那里面当然是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像马太福音最末了说的。可是你还是要先从跟从他学习起。你先知道我们神呼召我们是用他自己的荣耀美德呼召我们，他先存在他心里面的是想要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只是他要我们去做什么事而已。一定要先从这里开始。彼得是一个标准模型 OK， 可是我已经告诉大家，你不用觉得如果你不是按那个次序啊，哈，一定是比较差一点，那没有关系。有的人也许不从这里开始，或许是因为带领你的人的问题，可是无论怎么样，你迟早总要注意到这两个呼召，一个是生命的呼召要像耶稣，一个是跟从他的呼召。在你里面想到神的呼召，你会想到这些吗？在你里面你想到服侍，你会不会想到跟从主，还是只是想到做许多的事？你应该要想到跟从主的，你要使你的生命常常对准这一件事，愿意留心主是不是要我们做什么，或者不要我们做什么。第三个阶段 我们才提到主设立十二个门徒，给他们一个称呼叫做使徒，将要成为建造教会的最基础的那些领袖啊。这一次你要说那是一个服事的呼召，应该比较正确一点啊。其实这不只是一个服事的呼召，这是一个服事的定位了哈，把它放在一个身份职分里面。用在我们今天也许可以说那是一个全时间的呼召。不过你会发现其实那个这一件事设立十二使徒，反而主耶稣没有用一些说法让我们可以用，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呼召，对吧？只是设立他们做什么。所以可能我们在想讲到全时间呼召的时候，也许也可以这样想，也许那个重要的不是一个呼召，而是一个神就安排你这样吗？其实初代的教会不太有什么全时间的这种词啦，因为彼得固然比较像全时间的，保罗就不是。保罗承袭他原来是犹太中的一个拉比一样，有自己的一门手艺。犹太人要求拉比一定要自己一门手艺可以维生，有一个原因，免得他们为了要拿到神百姓的奉献而为了钱不敢责备他们啊，不敢说出正确的话来。你知道吧？你知道这是犹太人自古以来的法则。所以保罗才会有一门手艺。保罗手艺什么你知道吗？织帐篷的。那并不是因为保罗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好的配的工作，或者是保罗缺钱用，并不是的，而是他因为是犹太拉比，他就这样做。他也一直承袭犹太人原来的这样做的一个态度，所以他在服侍的时候，他总是不要求人家供应他生活的需要。有一些人主动的想到，我们上一次提到，非常有可能跟路加有关。教会里面总有一些人，他们是会想到这个的，有的人不会。我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地方的教会，他们从来不去想传道人也需要生活。而有一些虽然想到传道人也需要生活，却带着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如果做传道人就一定要生活的贫穷才像传道人，所以就不要给他们太多钱这样。可是路加不是这样，路加所以他被留在马其顿服侍，马其顿的教会可能不只包括腓立比，也许包括帖撒罗尼迦。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书所讲的，非常有可能那是唯一会主动供应保罗需要的教会。好，这是圣经提到的。关于彼得的蒙召，主呼召门徒，在彼得身上还有第四件事啊。我刚讲事物已经差不多完全了，可是神允许彼得发生第四件事，而所发生的事会对后来许许多多侍奉主的人有很大的帮助，至少是很大的安慰。就是彼得曾经否认主，他否认主以后，他不是因此就不爱主，那是一个失败。可是那个对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因为之前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信誓旦旦的说别人会否认你，我一定不会。你记得彼得这样说，把话讲得太满，将来不好意思就会加深。所以建议你一件事情不要那么快把话讲那么满。你要谦卑下来就会变得更不容易。所以彼得呢就变得有点一心难三，所以后来主复活，虽然他都看过主显现是很奇妙的事，可是这样那么伟大的复活的神迹并没有使他得到坚固，回到当时的热情里面。所以有一天他就号召他的同伴说，我要去打鱼，你们去不去？他回去他的老本行去了。 他当时撇下渔船，不晓应该没有卖掉了，也许他有家有，除了他跟安德烈，说不定还有别的兄弟换他们，所以或者他另外借了一条船吧，无论怎么样，他回头去捕鱼，七个门徒他们一起，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结束的地方，最后一章，我们都知道发生的故事，都可以每个早上临到他们来向他显现。你记得那个整个场景跟当初主呼召他跟从他几乎一样的场景，对不对？都在清晨，都在海边，都跟鱼有关，而且都主给他们讲同样的事，叫他们打鱼，然后就打上很多的鱼。那天是圣经唯一一次记述打了多少条鱼的那个经文，他一共打了几条鱼啊？不错嘛，你们都记得这个数字，153条鱼。可是那一天彼得也一样，他不太管那个鱼了，对不对？他知道是主，他就跳到海里游到主的面前。不过他到了主的面前，他之前第一次这样被主呼召跟从他的时候，他是到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你知道吗？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的跟马太第十章记载应该是同一件事啊。可是这一次他根本说不出这些话来，他本身的感觉就差不多是这样，又赶快要去靠近主，又不太敢靠近主了。主三次给他讲你爱我吗？记得吗？有人问我为什么主要这样做，有人觉得有可能因为他三次否认主吗？主也给他三次，那三次不是要嘲讽他，责备他，是要抑制他，我相信。他知道他不需要跟彼得说你要爱我，他就问你爱我吗？他要让彼得讲出来。如果主不这样问，彼得不敢讲了，我想他不敢讲了，对吧？可主既然问，他没有办法跟他说我不爱你，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再问一次，彼得还是这样问第三次，彼得还是要这样说，可是圣经约翰就记载了一个看起来好像是负面的东西，彼得就忧愁起来。可是你不知道吗？那就是他进一步得医治的开始。那个忧愁跟你会变成忧郁症的忧愁是不一样的。那忧愁里面是有盼望的，因为主就在面前，对不对？如果你是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忧愁起来，那就不太有盼望。他不是他站在主的面前，所以当他忧愁起来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还是坚定的，三次都给他差不多一样的回答，对吧？而那个回答都是在表明，虽然你有过这些事，我当初呼召你，设立你做使徒，那个并没有改变，可能还是要使用它。简单说就是这样。我称它叫做呼召的恢复，或者呼召的更新。因此彼得这个故事使得呼召多增加了一个美好的意义，对吧？想一想彼得这四个跟主呼召他有关系的四个阶段，是我们跟随主很要紧的四件事。你还记得这四件事？一个是我们叫圣叫生命的呼召，就给他改名字，定义要在他身上做成主的工。第二叫他跟从主，那是一个整个生活的态度。第三给他一个服事的定位，后来一个服事的更新，服事的恢复。好，这个是四福音的编排，前面是预备期，然后这四本福音书都是用最多的篇幅，超过一半，甚至有的差不多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记载他传道的那一些年日，两三年的时间。而他是以呼召门徒来开始他的传道的工作，所以他一起多的服事就已经开始在装备人将来要接续他的工作了。然后四本福音书的记载， 他这些在加利利的服事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他就往耶路撒冷去。我们通常说这四本福音书的最后几章都在记载，我们称它叫最后一周的故事，最后一周。他们所谓最后一周是教会传统上把主耶稣起旅进耶路撒冷说成也是一个主日了。这个其实是为了方便，因为教会是在主日聚集嘛，所以称它叫中恕主日。你们听过这个吗？因为他们用中恕之呼喊和善来欢迎他。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天被称为中恕主日。那西方的教会的传统，其实在那之前整个六个礼拜左右，每一个主日都各自有要做的事啊，这个是一个中恕主日。而主复活是在紧接着下一个主日嘛，对不对？所以所说的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如果照这样看，其实只有五天左右而已。好，我们将来读约翰路加福音会特别提到，其实路加福音在这一方面跟另外两卷对观福音就有一点差异了，因为马太、马可都是记载他在加利利工作告一个段落，他就往耶路撒冷去，紧接着就提到他来到犹太地到了耶利哥城什么什么这些事了。可是路加不是，路加福音在第九章就开始记述他往耶路撒冷去，却一直要到第十九章才记载他到了耶利哥撒开的故事。这个中间有十章左右，其实记载了不少马太马可没有记的事。主耶稣有可能是离开原来的迦南地，过了约旦河，从约旦河的东岸，也就沿着两个支派办的那个地方，约旦河东的地方往南走，经过当年他们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地同样的路线，就是过约旦河。这一次水不需要分开，他们应该有渡船或者像这样过约旦河，所以也一样遇见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路加第十章到第十八章里面有不少内容很可能是在讲这一段。这一段他们经过的地方，当时罗马的行政区分是一个省叫做比利亚，比较的比，以利亚的利亚，比利亚。听过这个吗？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时候会提到。那一段那 十章左右的经文，虽然有一小部分有几件事在其他福音书也有记，可是有许多内容是没有记得，有可能比较多发生在那一段时间。好，无论怎么样，后来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四本福音书大致上记的事情，特别对观福音大致上都差不多，也有一些独特的记载就是了。可是约翰记得比较不一样，后来就当然最后几章，每一卷书的最后两三章左右都是在记载他被卖捉拿，然后受审判，最后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这样。所以这是四本福音书大致上的编排。如果你读的时候能够按着这几个项目记一下，大概马太从哪一章开始记载哪一个段落等等，有一点这样概念，读起来你比较容易，一个区块一个区块读，容易更熟悉圣经，好吗？尽量试试看，听懂我的意思？我在讲义里面有写了大致上这四卷书各是在哪一个篇章分成哪一个段落，那给你做参考。四福音的概要我还要多讲一段话，很简单的讲，在讲义里面什么叫四个角度的描述，这是我们之前已经提过的，而且未来也是我们这一次我讲四福音要沿的路线，就讲四本福音书各自有不同的 对基督的言行有不同的描述啊，他们有各自的特点。可是我在讲这些概论的时候，最后用一个方式来讲到他们四本福音书各自的要点。自古以来，学者或者教会的领袖读圣经的人，就发现这四卷福音书有不同的技术，可能跟写书的人有关，可能也跟他们写的人，他们当初是为什么对象，设定什么对象来写福音书也有关。马太一般被认为是针对犹太的信徒写的，犹太人写的，所以他用许多语词提到的角度很多都跟犹太人有关。他也特别喜欢记载，这就应验先知所说的，因为犹太人才会有这个圣经，旧约圣经的基础嘛。有的人觉得马可是写的福音书是为罗马人写的，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依据，有可能了，因为马可很有兴趣去宣教嘛，虽然他失败过，所以他到外地去，他不是那种死守在巴勒斯坦犹太地的一个门徒，所以他熟悉跟罗马有关系，也有可能他接触许多外邦人，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路加福音，有人认为路加就针对广泛的外邦人，非犹太人写的。而约翰福音呢，他写的比较晚，其他门徒都已经过去之后，在第一世纪快结束之前，应门徒的要求，他写了约翰福音。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特别是主后70年以后，教会已经蛮稳定的。原来有一些犹太信徒，可是有更多的外邦的信徒进来。如果第一代的犹太的信徒过去以后，他们的儿孙应该也继续信主吧，可是不太有太多的犹太人再加进来了。所以教会大致上稳定的两种人都有，所以有可能约翰写的时候就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就是所以他用更属灵的方式，属天的方式来写这一卷书。那有人把这四卷福音书说成是好像地的四根柱子，这是古代的人认为地是用四根柱子支撑的，为了要表明它是一切的根基。可是有一种说法也有很多人喜欢，我也觉得蛮能够代表一些事，就是他们用基路伯的四个脸面来讲到四福音。在以西结书第一章提到基路伯有四个脸面，你知道吧？可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却用了另外一个名词称，也有可能一样是基路伯，那个字其实有点接近，可是我们把它叫做撒拉伯。这两个意象形容的东西，形容的样式不太一样。可是我不太觉得神面前有基督伯这种活物，也有撒拉佛这种活物，有可能是同样的活物。可是至于他们描述的形状不一样，也有可能因为那是在意象中不一定是完全是实体的，也有可能只是一种表达，也许是天使长，也许是在表达所有受造物的特点。圣经最末一卷启示录再一次提到这个四活物，这一次一样提到四个脸面，但是跟以西结书又不一样了，它是提到每一个活物是一种脸面，但是有四个活物，知道我的意思？可是以西结书是提到同一个活物有四个脸面。我喜欢以西结书最初的这个写法，根据它的写法，它的左右两边的脸面，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牛。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讲到如果用来讲到基督的形象，基督有像狮子一样的形象，那再讲到君王的尊贵，也讲到力量。另外一边是牛，这两个合起来比较好，因为牛心殷勤服侍服劳又耐久，对吧？ 你知道狮子虽然很有力量，它不耐久的，这是上帝安排。如果它又有力量，跑的速度又快又耐久，那些动物都被它吃光了，对吧？它如果跑一段路追不到猎物就没了啦，它必须停下来。牛没有办法跑那么快，可是牛却可以工作很多个小时，对吧？那我觉得基督有这一面，有那一面，不是吗？基督的形象应该我们也有，我们也要这些方面。有的人就把马太福音说成是狮子的脸面，因为在讲基督是弥赛亚君王，而马可福音如果是写给罗马人，罗马人重行动，他们不像希腊人重哲学啊，在那思考啊，谈论啊，所以他们说，因此马可福音多记载耶稣所做的事，至于他的教训有许多他都把它略去了，这样所以他们用这个来讲到像牛一样而路加福音他是为外邦人写的，他特别要让他们明白认识基督的人性，他不是犹太人的神而已，他是曾经跟我们人一样，所以这就像基督伯的人的脸面那因为约翰福音多一点讲到基督是神的儿子，讲他的神性，所以就像鹰一样，那是一个很属天的动物这是有的人的区分你都可以做参考。就那个基督伯而言，鹰是在后面的脸面，人脸是在前面的脸面。我也喜欢这个，就是你在人面前表现像鹰一样，有锐利的眼光，好像你什么事情都被把你看透了。不是的，你应该是更像人一样，充满了爱、温柔、谦卑，这样，让鹰的那种智慧啦，这些放在后面，成为你的根基，有需要的时候会出来的，知道我的意思？然后你应该拿着左右兵器，你不要每一次都像狮子，什么心都很火热，讲句话很大声，然后做了三个礼拜以后就看不见人影了，没有耐力。你也不要只是很有耐力，然后真的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却没有用信心，像狮子一样带出力量来。等等，我觉得用这个四个里面来讲蛮有意思的，用这个来讲四福音也很有意思。不过你有可能在某一些书里面会看见他们把这四个里面在配四福音的时候配法跟我刚刚不一样，我刚刚是有的人这样配，也有的人有别的配法，反正那是可以参考的，圣经没有明确的讲。好，下礼拜我们要堂皇进入马太福音了，我们已经用了四个礼拜讲大概的概要。如果你最近两个礼拜才来参加这个聚会，希望你在讲义的前面最起头留意一下。我希望这一次大家不只来这里听，你可以自己一张一张的好好读这四卷书，已经有不少弟兄姊妹读，而且把他们读的笔记传给我，你不一定要传给我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下功夫读。